令人悔不当初的性向测验传统的教育制度，以性向取代未来意愿。对许多人而言，高中时的性向测验若做得不错，就表示有悲剧要发生了。因为传统的性向辅导就是据此协助学生找出可能的专长，然后以此特殊性向规划他们未来的生涯。许多漫无目标追随这项建议的人，在成为医师、律师、工程师、会计师的二、三十年后，却很失望地发现，他们对目前这份职业一点也不关心，一点也不在乎。但他们的生活重心却必须花在15、16岁时凑巧发生兴趣的科目上。我认识几位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团员，他们对于在交响乐团内演奏感到厌烦透了，但是整个生活又必须在这样的工作上打转。一位表现极为杰出的音乐家告诉我说，我实在不想在交响乐团里演奏，但这是我唯一懂得该怎么做的事情。水到渠成的众多发明在创造导向中，当你在回答我想创造什么之时，你想要创造的东西是否可能实现仍是未知之数。但就历史来看，许多创造在酝酿之际，谁也没想到它真的可行。在麻醉药发明之前，医生们坚信无痛手术是不可能的。1839年，威尔普医生
Dr. Alfred Valpo
说，在外科手术中要免除疼痛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在外科手术中，手术刀与痛苦是绝对相关的两个字眼。我们只有调整自己，才能因应这样的结果。在飞机发明之前，科学家认为飞行是不可能的。著名的天文学家纽康
Simon Newcomb
1835-1909 就一度表示，他已经在逻辑上证明飞行是完全不可能的。他写道，就目前已知的材料、机械以及自然力来看，绝对无法组成一个实用的机器可以让人类在空中飞行一段长距离。我认为这项事实和其他物理现象一样确实可信。可笑的是，纽康讲完这段话不久，同年莱特兄弟
Wright Brothers
就开始了人类的首次飞行。许多科学家也都相信原子是不可能分裂的，原子弹的构想完全是无稽之谈。海军将领莱西
William D. Leahy
1875-1959在1945年就美国的原子弹计划向杜鲁门总统
President Truman
表示，这真是再愚蠢不过的事情了。他说，我以爆破专家的身份肯定地说，这个炸弹绝不会爆炸的。拿破仑
Napoleon
坚信蒸汽机的构想是天方夜谭，并把这样的看法斩钉截铁地告诉蒸汽机的发明人富尔顿
Robert Fulton1765-1815。
他对富尔顿大惊小怪地说，你说什么？先生，你要在甲板下升起一团火，让船只能够乘风破浪的航行。对不起，我可没有时间听你胡扯。但事实是，当一项构想引燃成型时，创造的过程就会自然的形成，以达此一目标。也就是说，在创造的导向中，创造的过程就是在过程中渐渐成型的。别让公式上。生活中常见的一个通则就是试图了解每件事物背后运作的公式。一旦通晓，你就会始终都知道该如何因应。从反抗、顺应导向的人来看，此一观点非常吸引人。因为理论上来说，有公式在身后，你就可以正确的针对环境予以回应。不幸的是，公式只能让你应付熟悉的状况，即使你真的有能力掌握熟悉的状况，也不过像一只训练有素的老鼠在迷宫中乱窜而已。从创造导向的人来看，有关创造过程的唯一通则就是胸无通则，创造过程应始终为创造结果所用。如此一来，新的结果便可能需要完全不同的创造过程才能尽其功，将自己限制在原流的创造过程中，智慧封杀原创性。画家比尔
Jack Beale
一持相同的看法，他说，我一直尝试对色彩的问题视而不见，尝试以直觉来处理色彩，试图不去了解冷暖色的意义和基本色彩是什么。纵容我也到一些色彩的原则，但我一直试图让色彩很自然地配合我的绘画主题。据说莱特从来不受制于格式，即使是自己创造的格式。20世纪的艺术始终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有些艺术家因为原先采用的特殊创造过程吸引了不少门徒，后来却又因采用了另一套完全不同的创造过程而使得这班信徒感到惊讶不已。勋伯格和斯特拉文斯基
Ostravinsky
1882-1971 是20世纪初叶最重要的两位音乐人物。勋伯格是无音调
Atonal
音乐的创始者，斯特拉文斯基则专精于音调
Tonal
音乐，被视为是新古典乐者。这两位乐团上的巨人很自然地形成了两股流派，门生竞相发表理论，阐述到底谁才是真正未来音乐的主流。两派人马相互攻击，好友反目成仇，许多人甚至因为观点的不同而彼此不再交谈。但这些争论对于真正伟大的作曲家似乎毫无影响。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并非墨守成规的教条主义者，斯特拉文斯基最后运用了由勋伯格所发明的12音调技巧，创造了无音调音乐，而勋伯格也编写了一段 C 大调的音调音乐，双双让他们的门徒震惊不已。对他们两人而言，音乐创作的重点并不是在过程上争胜，而是在如何艺术化表达自己的音乐憧憬。让过程随机应变学习的过程已成为社会上普通认同的回应方式。这个社会充满了各种强调过程的课程，例如如何减肥、长头发、健身、建立罗曼蒂克的友谊、戒烟、穿着体面、舒缓压力、增进魅力、解析梦、开放心灵等，不胜枚举。这是一个充满惊奇的年代，几乎任何事物都触手可及，但是人们用来决定自己未来方向的标准却常决定于过程而非结果。这种观点对于创造者是不可思议的。真正在进行创造时，过程只不过是扮演功能性的角色罢了。我们没有意义，也没有必要坚持运用同一个过程。过程是随机应变的，主要的功能只是为达成目的而已。在结果的范围内，让过程自然形成，这才是最好的状况。以现有的过程限制达成目标的方式是不智之举。当结果首次浮现脑海时，即使你已成竹在胸，如何达成这个目标仍然是未定之数。